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四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四川成都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面对磨难，不断放下自我，在法理上升华。然后是交流稿正法时期的大法徒要不负使命，以及交流稿闯病夜关的几段经历和体会。最后带给您的是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大法救度劫难中，难行能行反迫害。下面首先请听四川成都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面对磨难，不断放下自我，在法理上升华。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回顾十年来所走过的修炼历程，一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总结过去的诸多经验教训，归结到根源上，那就是未思未我的根本执着所引起的怕心、显示心、侥幸心、求安逸心等等各种人心，造成了修炼过程中的磨难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将这些经验教训写出来，就是为了从根子上扒掉它，解体它，走好今后的路。一，在磨难中不断向内找，修正自己，才能正念闯关。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未思未我的人的观念，常常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从自我的起点出发，用人的观念，想人的办法来对付磨难和困难，维护自我的意识非常强。往往在动了许多人的脑筋，或者走了弯路以后，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站在法上看问题。这种习惯性的人的思维模式，在2001年底从劳教所出来之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难，不能完全放下自我，坚定地维护法，思想中常考虑的是自己如何闯过这么大的难关，不要被邪恶拉下去。于是将面临的磨难人为地看大了，每一步每一关都步履艰难，感觉压力特别的大。其实回过头来看看所走过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很小的一个坎儿，但是由于放不下人心，想背着一个大包袱行路，沉重得很。初到劳教所，大多数人很快就陆陆续续被转化到别的中队去了，留在入所队坚定不转化的同修很少，加上邪恶操控的管教和稀土包家每天变着花样，想方设法逼迫我们转化，使得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感到很难。那时每天被罚站的时间很长，从清晨天没亮开始直到深夜，管教来查最后一次房才准许我们睡下。躺下时心里想，又挺过了一天，明天不知会是怎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带着放不下的执着在巨难中，心性很不稳，也就很危险。当肉体和精神的承受能力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头脑里翻江倒海的思前想后，对于为何不转化，在法理上自己是很明白的。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们走了，不护大法了，我留下来，我护，直到死为止。但是面对自己感觉很难承受的身体痛苦和思想压力时，就想找一个轻松点的办法来蒙混过关。有了这种想法，邪恶就有空可钻了。有一天下午，监室里的同修都被转化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和包家。我已经动了投机的念头，那一刻已经不理智了。但是很快我就清醒了过来， 我很痛悔自己的自私行为。我体悟到，人在私心很重、保护自我的意识很强的情况下，太容易被魔控制，那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我更强烈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绝不能离开大法，离开大法将生不如死、痛不欲生。至今回想起那一刻，都有种死而复生的感觉。由于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随后在劳教所的日子，无论怎样的逼迫，无论怎样的欺骗，都不能再让我动摇了。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是师父告诉我法理，如果不是师父告诉我如何做修炼人，人的为私为我的自私心，在道德败坏的过程中，观念变异了，都不知不觉。人在生生世世的转生过程中，业滚业滚到今天，已经走到最后了，再往下就是地狱了。如果不是师父将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给我们洗干净，送我们回家，那我们将面临怎样可怕的境地？还有什么比法更珍贵、更重要的呢？再看那些掉在迷中的人，除了可怜，还有什么？现在每当我人心繁重，在官和难面前放不下时，我都会对自己说，法都得了，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当我逐渐明白法理，放下人心，心性平稳以后，我的环境也开始好了起来。尤其是到了劳教的后期，每当遇到问题时，能理智冷静地跳出其中，用法来衡量的时候，劳教人员告诉我，这里已经不适合你了，要练你回家去练吧。二，放不下自我就无法在修炼中提高。在非法劳教期间，得到师父的经文非常困难，管教带着稀土包家经常突然搜查所有的监室，但是师父的新经文建议却奇迹般的被同修带了进来，而且在同情我们的包家人员的帮助下，传遍劳教所所有没有转化的同修手中。那时我也很想帮助来做转化工作的邪物了的人，希望他们明白法理，能回到正法中来。但是与他们的交谈，每次都像吵架似的针锋相对，我对他们的言论极其反感，交锋多次以后很失望，干脆以沉默来对抗，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情绪化，并将此归结为在劳教所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帮助他们太难了。我以为自己的言行是在坚定地维护大法，后来细想起来，自己在维护大法的同时掺杂了许多想证实自己的因素，证实自己是对的，自己走的修炼路是对的，陷入了常人似的非得争输赢、水火不相容的状态，所以对那些误偏了的人缺少说服力。在我离开劳教所以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出现矛盾、遇到问题时，眼光总是看别人的不对，固执己见，听到不同的意见，心中始终维护着自我，听到别人的批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极不舒服。正如师父在2006年洛杉矶市讲法中讲的那样，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有时虽然没有炸响，心里对自己说，我是修炼人，不能与别人争高低。但是言外之意还包含着自己是修炼人，是在对别人宽宏大量，就是不愿向内找，真正的找自己的问题，还是抱着自我不放。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想想我们在这么多年的修炼当中，尤其在邪恶迫害的七年当中，自己带着人心，拖着沉重的包袱，走得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有过很多不好的念头，有过很多过得不好的关，说过不少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话。在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么重大的历史使命面前，由于怕心干扰，一直未尽全力。而师父却很少指责我们，更多的是给予我们鼓励。在这个问题上，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非常郑重地告诉我们，今天我在提出这问题，同时帮大家把形成的物质往下拿， 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得改，必须改。千万要注意了啊，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学了师父这篇讲法之后，凡是遇到矛盾，遇到问题，遇到触及到心里的执着，心中不舒服难受的时候，我就把心里不舒服的根源找出来，像把脓疮打开洗干净一样，一次一次的绝不姑息的清除，逐渐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少了，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也诚心诚意坦然多了。三，放下为私为我的执着，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邪恶迫害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所遇到的干扰与磨难表现在平时的工作、家庭生活和讲清真相的事中，没遇到问题和危机，我立刻就发正念，但是在发正念中，我却是抱着强烈的想解决问题的执着，心想发了正念，师父就管我了，就能解除眼下的困难。我这是没有站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修炼的高度来看问题，而且我对发正念理解很肤浅，只是立掌和默念正法口诀，这样一来遇到的具体问题很难解决，常常是困难重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过学法和修炼实践，我渐渐悟到发正念的内涵其实是很深的，一切符合大法标准、同化大法的思想念头才是正念，而不符合大法标准的就不是正念，带着想解决具体问题的执着发出的念也没有威力。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师父告诉我们，我不是讲在三界看问题都是反的吗？人类看是不好的，很多都是好的，人类看是好的，很多都是不好的，世间的理不是反过来的吗？师父还说，记住，人的理是反的，所以在修炼中遇到的麻烦事情，不要都把它当作是矛盾来了，对自己正式的干扰，对自己正式的冲击，我这个是主要，那个是主要，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像自己看到的那样，你们真正的提高，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你们自己的修炼圆满，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于是在遇到干扰、遇到矛盾的时候，我首先用法来衡量，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去掉那些怕吃亏、怕吃苦、求安逸、求舒服的执着，将明白法理、修炼提高看成是第一重要的。而且更进一步悟到，发正念清除邪恶烂鬼，清除共产邪灵，是为了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过舒服日子。如果思想中的执着不去，抱着为私为我的执着不放，就会被邪恶烂鬼钻空子，利用众生给我们制造麻烦，制造考验，起到干扰我们正实法、迫害大法弟子的负面作用，这样就是这些众生面临被淘汰的结果。所以放下自我，修炼提高上来，不仅仅是自身修炼圆满的问题，还关系到众生能否得救等等问题。十年中的体会很多，但写此文时却深感学法不深，而难以都表达出来，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正法时期的大法徒要不负使命。一，大法的神奇体现在我的身上。我是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已70岁了。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中修炼的， 得法前身体有多种疾病，例如高血压、气管炎、慢性咽炎、肠胃炎、阴道炎、痔疮、腿疼、骨质增生、脚气病、四肢麻木等等。得法后，随着学法练功，这些病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十年来从未吃过一粒药，而且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现在不但料理家务，还替儿媳照看未满周岁的孙子。我遇到过两次很惊险的事，都是师父保护了我的人身安全。一次是有一天老伴儿用自行车驮着我去亲友家串门，我们这里是山区，路不是很好走，走到一段沙土路时，从对面飞驰过来一辆摩托车，还没等我们老两口反应过来，一下就把我们给撞上了。当时我心里很清醒，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心想有师父保护我呢，没事儿。可那个骑摩托车的人吓坏了，赶紧过来问我说，怎么样，撞坏没有，咱们赶快去医院看看吧。这时我已经从地上慢慢地坐了起来，我肯定地告诉他说，没有事儿，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是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这时一瞅脚上的鞋没了，一看在几十步以外呢。骑摩托的人赶快一边帮我捡鞋，一边对我说，今天我真是遇上好人了，法轮大法真好，师父真好。另一次是我和老伴儿去承德旅游，我们去一个景点要坐船，由于我是第一次坐船，没有经验，当时船摇晃得很厉害，一不小心掉到了一人多深的水里。也是跟第一次一样，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就感觉自己坐在很深的水里，头上面全是水，心里就有一个念头，我就是不喝水。老伴儿把我从水里拖出来时，我看到他的脸都吓白了，全船的人都惊呆了，可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时刻保护着我，而且帮我还了人命债。二，我是正法时期的法徒，要不负使命。我老伴儿与孩子们都有工作，自从1999年720江氏集团伙同中共恶党疯狂打压法轮功，报纸、电视、电台和各种宣传机构铺天盖地的诽谤污蔑师父和大法，家里人也害怕了，给我施加压力说，大法好我们也都知道，你就在家里好好修炼吧，千万别到外边去说了，不然我们的工作都会丢的。我听了这些话，心里那个难受劲儿真是没法形容，就是只想哭。我想师父大法给我好处的时候，我那么积极的去索取，现在大法遭难，师父被诬陷了，我就躲起来了，如果这样做连个好人都算不上，怎么能算是大法弟子呢？我想我不能啊。刚开始时我就背着家里人去外面讲大法真相，讲师父是被诬陷的，比如借赶集的时候讲真相，每个吉日我都要出去，每次都能讲几个人。一次我们这里过庙会，本地大法弟子集体配合到山上挂条幅，我就想我也得去，我年岁大不能上山，就在山下发正念，讲真相也行啊。结果那天就给了60来人讲了真相，每次整体配合时我都没落下过。有一次我带了一大包资料坐上班车回娘家，一个晚上就发了400多份，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神奇。晚上黑灯瞎火的，路也不好走，一个70多岁的老年妇女怎么能做得到呢？可我知道这是神帮我，发资料时连狗看到我都不叫。还有一次我去集市讲真相，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民政局门前跪着向过路的人要钱，我觉得她很可怜，就走到小女孩面前给了她2块钱，同时给了一个护身符，悄悄地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有好处。她点头答应了。我起身要走，一抬头看到一个便衣警察正瞪着眼睛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你真行。当时我一点也没害怕，心里很平静，心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有师父保护，你干涉不了我，然后我就扬长而去了。近年来我一直按着师父在理性中说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 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所以现在我们家里也圆融了，家人不但不干涉我正实法救人了，而且有时还帮我贴真相不干胶。到目前我已经劝了几百人退出了恶党及相关组织，亲戚朋友也都退了。我没有工作，生活只靠老伴一点微薄退休金度日。可是我看到明慧网刊登了资料点同修生活的困苦，很受感动，就想我也应该为资料点出点资。我于是就从每天买菜的钱中留出来一点，到如今已节省出2000多元给同修做了资料。几年来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没有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但是和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所以我还要一如既往一直到正法结束为止。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还没有走出来的昔日同修说几句话。同修啊，快醒吧，放下那些执着，快快走入大法中来吧。同修在等着你们，师父一次次的给机会，苦苦的等着你们呢。时间好似河中水，只能冲去不能回呀。这万古的机缘只此一回，不会再有了。用句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我再一次发自肺腑的呼唤，同修啊，回来吧，回来吧。由于层次所限，以上心得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向师父核实，向同修核实。最后尽以师父的诗句与大家互相鼓励：弟子走正大法路，光耀人间三界出，法途精进志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志不退。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闯病业关的几段经历和体会。针对大法弟子中的病业问题，师尊多次讲法明示，由于有的弟子不能在法上认识，致使病业反反复复，时间一长，加上常人七嘴八舌的非议，思想压力越来越重，以致变得如同常人，教训是沉重的。就自己而言，我在病业上走得坎坎坷坷，真是连摔带爬，是师尊的伟大慈悲不断的点化呵护，使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一，信师信法，什么病业都能去除。现在看当初的病业表现，可能是自己求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在法上认识法，时刻保持清醒，正念正行，什么关都能闯过，什么病业都能去除。我于1996年得法后，见有的宵夜的同修不仅没有表现出痛苦的样子，说起来还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兴奋，认为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是师父在管我。那时我对他们很是羡慕，心里想，我啥时候能修到人家那样。因为当时才开始学法，对有所求法理的认识还极其肤浅。到了1998年春天，我还没有出现宵夜，就有点沉不住气了。我30多岁就得了气管炎、关节炎等，凡能买到的灵丹妙药都吃过了，各种的偏方也都试过，又练过几种气功，虽然略有减轻，却从没有好过。在一次集体练功后回家的路上，心中自问，我怎么还不宵夜呢？我修炼的也挺勤奋呢，该宵夜了吧。结果没过多久，各种症状并发，特别是咳嗽起来，简直是声震四野。冬天还好，夏天的夜晚家家都敞开窗户睡觉，对邻居很是骚扰。从此每隔一段时间便发作一次，每次有时长达2个多月，经常无法入睡，只能坐着，把枕头放在腿上顶着下颚，闭着眼眯着。但是不管怎么难受，我都坚持参加集体学法练功。 一天晚上去参加集体学法，刚一上楼就喘起来了。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喘过，勉强到了四层学法小组所在的同修家，憋得我连抬手敲门的力气都没有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来，进了屋里大口大口吐痰，连续几天都这样。当时我还不懂这是在阻扰我参加集体学法，就是凭对师父的坚信闯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那时我真的都放下了那个心那个病，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是一心一意的修炼。所以不管喘得多厉害，我都不管他，参加集体学法一天没落。2002年伏天，别人在敞着窗的屋里穿着背心短裤还热得流汗，可我穿着长袖衫长裤盖着棉被还觉得冷，持续了三天才过去。2001年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正服侍患病的老伴，突然腰的右半部疼得不能动，勉强坐到沙发上。孩子们有点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我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吧，后天早上就好了。后天是星期一，不能影响了他们上班。我坚信师父会管我，不会让邪恶得逞的。就这样做到星期一的早晨，身体恢复正常，孩子们放心地上班去了。孩子们从我的身上见到了大法的神奇，对我修炼大法很理解支持。720后，中共恶党利用媒体铺天盖地地对大法恶毒攻击打压，孩子们没说过一句劝阻我的话。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回想在大法中修炼以来，在病业方面，无论是消业还是邪恶旧势力的迫害，还是其他种种磨难，对心性的冲击，我都能闯过来，就是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磨难再大吓不住我，多么难受的痛苦都能战胜它，人为的干扰都能理智的对待排除。我的理解是，在修炼中不能孤立的对待病业问题，要在做好三件事的整体中认识。二，正念一出，我真的能上下楼了。在正式法修炼的路上，旧势力给我们设了许多磨难，甚至是死关，稍一有漏，邪恶就会趁虚而入，下狠手，下死手。例如有一位老年同修陷入深度昏迷时，许多坏神围着他咬牙切齿地嚷嚷，杀死他，杀死他。过去我与同住一座楼的邻里没有往来，熟人见面时打一声招呼，不熟的彼此视而不见，后来悟道，他们也是我救度的对象。从2005年春天起，便主动参与他们的娱乐活动，关系融洽了，有的三退了。可负面效应也随之出现了，使我对娱乐活动着了迷，好多可用来学法的时间失去了，还借口说这是为了讲真相救众生。初秋的一天，一位常人问我，你最近怎么老吐痰？实际上是师父通过常人之口在点化我，邪恶对我要进行严酷的迫害，让我随时向内找，多学法去执着，加大力度清除邪恶。我当时却认为无所谓，因为在此之前曾多次出现咳嗽吐黄痰的症状，每次十来天就过去了，误认为多年来我在这方面的业力已被清除的极少极少了，邪恶对此也力不从心了。事后才醒悟，这是邪恶做的假象在麻痹我。没过几天，持续近两个月的剧烈咳嗽还出现了难忍的喘，使我下楼外出的能力都失去了。邪恶这次的迫害远远超过了以往，由于遇到任何磨难我都能在法上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管怎么难受我都天天按时学法练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整体配合下，终于闯过了这一关。2006年农历新年前又出现咳嗽症状， 我却根据以往对磨难相隔时间的长短的经验，认为不会有大的磨难发生。农历新年期间竟产生了让子女同我重游旧别故地故景的想法。登山那天走到半山腰就开始喘，但总算坚持着游完了要去的地方，如愿以偿。一个大法修炼者怎么能如此眷恋常人之情之乐呢？尤其在正法紧迫之时，我有这样的执着心还不自省，被邪恶牵着走还不自知，又被邪恶钻了空子，回家后咳嗽逐渐加剧，来世比前次更凶猛，勉强能生活自理。十多天后是老伴过世周年，状态有所好转。根据当地风俗，这天亲戚们都要去墓地祭奠老伴儿，然后到饭店一起用餐。我坚持去了，从走出家门到祭奠完毕都没有咳嗽，但是去饭店吃午饭时咳喘起来，不断的大口大口吐痰。当时心想，这里很多熟人都知道我是修大法的，见我这个样子会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我越是这样想，咳喘的越厉害。亲戚们在摆满菜肴的桌子周围等了我半个来小时，我才从卫生间出来。吃饭时好多亲戚劝我去医院，恳切地说，无论如何你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啊。在此后的屡屡劝说中，有的竟落了泪。我知道这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着善良的常人，在无知中围剿我，动摇我。对常人表现出的善心，我只能报以微笑的感谢。祭奠老伴回家后，咳喘越来越厉害，有时竟难以呼吸。邪恶的如意算盘在坚信师坚信法的大法弟子面前根本不管用。我边发着正念边求师父救我，很快就缓了过来。这样反反复复一个多月，一天学法练功后，我突然悟到，师父叫我们做好三件事，而我每天只做两件事，学法发正念。原来邪恶在阻止我出去讲真相，于是我发出坚定的一念，从下午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此念一出，我真的能下楼了。下午根据天气预报，我选择了顺风方向骑车出发。可是当走到郊外乡间土道上时，风向变了，四五级风迎面扑来，咳喘随之而起，车子骑不动了。心想，邪恶你出多少恶招也阻止不了我今天发真相资料。我推着车子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能骑车时就骑，不能骑车时就走，直到把真相资料全部发给了有缘人。发完后身体便恢复了正常，就这样反复多日，邪恶对我的迫害失败了。三，走正走好走到最后。经过了连续生与死的考验，我对师父在美国讲法中讲的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让我们放下生死，不是让我们视死如归的去死，而是要我们认识生命的可贵，真正做到堂堂正正的生。因为我们是为助师正法而来的，正法未完，弟子岂能半途夭折，所以绝不允许旧势力进行干扰迫害。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怎么能任由邪恶迫害呢？师父给了我们能够战胜一切邪恶的能力，师父又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关键是我们是否能真的认识到，是否面对邪恶能正确运用师父给我们的能力。许多大法弟子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清除敢于迫害他们的邪恶，震慑住了恶人，而有些同修至今面对邪恶迫害表现出无奈的样子，使邪恶气焰嚣张起来，加大了对自己的迫害。最近某事发生的几起恶警恶人非法绑架大法弟子的事，几乎都是面对邪恶时有怕心，先乱了方寸，不能发出正念，使邪恶得逞。同修们啊，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时刻，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扪心问问自己，我信师信法了吗？我真的信师信法了吗？我在信师信法上到底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时时事事都在法上悟， 都按师父讲的法严肃严格地去做了，这可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啊。让我们紧跟师尊在正法的路上坚定不移地走正走好走到最后。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如有不当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大法救度劫难中，难行能行反迫害。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刚刚得法不久真正走上修炼之路的新学员。回想起自己认识大法真正修炼大法的过程，真是太艰难曲折。在这次第三届大法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即将举行之际，我提起笔来将我的亲身经历再现给大家。我妻子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不反对不管不问，凭她去修去练，只知道修炼法轮大法是要人们做一个好人。随着时间的推进，到了1999年720中共邪党宣布了在全国不准练法轮功的禁令，他和他的同修们纷纷上京去省城上访，做一些弘扬大法的正事。我在家里默默支持着。下面我将我妻子练功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事讲述给大家，来证实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真理。三次大劫难，生命安然无恙。第一次是1999年720之后，我妻子去北京上访弘扬大法，我在家中因工作关系去趟外地，乘坐一台轿车在回家的路上，在一段平坦大道上正常行驶，司机突然说油门收不回来了，这时刹车也失灵了，车急速向路边的小土包上冲去，车撞到了山坡上，车仰面四轮朝天，车内三人全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只是不同程度的擦破了点皮。第二次发生在1999年8月的一天，我骑着摩托车正常行驶在我所在城市的某条大街上，不知怎么着，突然从我后面冲来一辆大卡车，撞到了我的摩托车后面，将我撞倒，在摩托车上甩出高抛至20来米，这才落地。在场的群众都认为此人彻底玩完了，上西天了。紧接着就是单位同事、妻子、家人、朋友的救护，对我这奄奄一息的人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妻子望着我们未成人的孩子，真是撕心裂肺。他这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是练法轮功的，一个人练功，全家受益，一切都由师父安排。妻子在我的病床前读转法轮，背诵红吟，师父挽救了我的生命。在医院经过了所谓的住院转院，即将做开腔大手术的周折，我在医院里只用了常规药物治疗，只住了十几天就出院上班工作了。第三次是在一天下乡回家的路上，傍晚时分，由于天刚刚黑，我骑着摩托车往回走，因为有前两次的教训，骑的速度相当的慢，一路靠边行驶，没想到在紧靠路边停着一辆三轮车的拖车，我发现后急忙刹车，但还是撞到了拖车上，我戴着头盔，头盔上的前脸给撞碎了，摩托车前面的护板、前大车灯也撞碎了，但我人却安然无恙。回想起这三次历险经历，我当时对法轮大法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深知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在刚开始我妻子练功中为同修传递和发放明慧和真相资料，我不知道他们顶着当时共产邪党的各种迫害压力，在认真 真心做好每一件正实法、弘法、救度世人的事。虽然当时我没有走上修炼之路，但我在各方面也是默默地支持他。随着共产邪党的迫害加剧，时间转到2001年，我们地区的资料点大面积被破坏，人被抓走，设备被抄等，大法学员们看不到师父的经文和明慧资料，弘法资料也得不到，就这样在我们地区失去了好长时间。有一天，我妻子同我讲，面对大法弘传和救度世人的严峻形势，要在家里建立一个家庭资料点。我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是在共产邪党迫害大气候下建立资料点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难题。我沉默了好久，回想起他们修炼大法所走过的路，每一步都堂堂正正，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就连我这条命都是法轮大法再造的。天大的困难算什么？我下决心来帮助他。我坚定地回答道，行。随后我们自筹资金，购买了电脑、打印机、扫描仪，不懂电脑方面的技术，我就从书店里买回相关书籍，自学自用。那时候没有技术员可找，想学都没有。经过一段学习后，资料点终于能正常运转了。看着一份份明慧资料的印出，一份份弘扬大法资料的印刷成功，一个个穿梭在机器中漂亮的护身符，心情十分激动。当时我虽然没有修炼大法，但我从此暗下决心，我一定将这份工作扎扎实实做好。这个资料点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正常运转，回想起资料点运作的风风雨雨，一点辛苦无所谓。一开始由于技术上难题比较多，电脑操作、打印机操作、扫描仪的基本操作等都是从零开始，只有在实干中学电脑技术方面的什么安装软件、软件升级、更换墨水等，通通从头开始。另外克服了耗材购买上质量的好坏、价格的高低等方面的困难，资料印出的传递更是艰难，大量的纸张进来，批量资料的运出困难相当大。在那样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有时印资料量大，机器运转一天一夜，印出的资料用整个塑料丝带往出送，每走出一步都得付出巨大的艰辛。弘扬大法是一件伟大的事，为救度更多的世人，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就是在经历了三次劫难之后，在参与弘法正实法工作中克服了原来思想中许许多多顾虑后，才走上真正修炼之路。因为过去自己曾经做过一些不好的事，甚至在某些方面在常人中都不能算是好人。有心想修炼，师父能管我吗？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讲，真正修炼的事情是全凭你这颗心去修的，只要你能够修，只要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坚定的修下去，我们就把你当作弟子带，不这样对待都不行的。但是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修下去，有些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会真正的修炼下去的。只要你修下去，我们就把你当作弟子带。2006年初，经过我和我妻子及同修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将我们的资料点建成，从上网下载到打字印刷等方面全面正常运转。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是大法帮助的结果，是大法给予了我们智慧、勇气和力量。只要尊师重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紧随正法进程，完成弘法之大愿，法正人间展宏图，福到身边春满园。以上是自己不成熟的体会，请广大同修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